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a. 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a. 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a。礼敬彼世尊阿拉汉正自觉止。尊敬的长老，各位贤友们，新年快乐。在上一次我们学习了的桑卡迪塞萨的三条学处，讲的是讲粗俗语的为自己去祈求欲的侍奉的，还有做媒的。那我们今天晚上将继续来学习下面两条有关于建造孤地、建造住所的学处。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佛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园嘎兰达喂松鼠的地方。而那个时候，在阿拉瓦嘎的比库就建造住所。他们没有施主，没有施主而为自己建造，他们需要很多的建材、工具等无终止、无休止的建，在这里建呢，又在那里建。由于要建造很多的住所等，所以他们要求也很多，需求也很多。经常见到那些居士就说我们需要人你提供工人给我们吧，你供养我们牛吧，你供养我们车，你供养我们刀啊、斧头啊、铲啊、凿子啊、锯啊，供养我们蔓草啊、竹啊、土啊等诸多要求、诸多祈求。由于这些比丘经常一见到居士就向居士开口要东西要这个要那个，要建需要这个需要那个，那些居士一见到比丘们就很害怕有的见到了就跑开，有的逃走有的就翻脸有的就一见到这把门关了甚至有一些人一见到远处的牛来了，他以为是比库尔赶忙跑了那个时候马哈嘎萨巴尊者在王舍城过了雨安居，就来到了阿拉维，向阿拉维那里前进，去到了阿拉维，就住在阿嘎拉瓦的塔庙里。当时据说马哈嘎萨巴在早上把夏衣穿好，拿了钵和衣进入阿拉维去托钵，而人们见到了据说马哈嘎萨巴尊者见到了也感到很害怕有的就赶忙跑开，有的逃走有的翻脸，有的就闭门，把门都关了。马哈嘎萨巴尊者在阿拉维这地方托钵用完餐之后，就问当地的那些比丘们说：贤友们这阿拉维物产很丰富而且要托钵施主们也很欢喜的供养照理来说呢，在这边生活并不困难，但为什么今天的阿拉维好像闹饥荒一样要托钵都很难要托钵来维生都不容易，到底是什么因缘？是不是这个阿拉维真的是闹饥荒呢？为什么那么难托钵获得食物？那些比丘就把详细的缘由就告诉了居士马哈嘎萨巴。后来世尊在王舍城随意居住之后，也向阿拉维 这个地方前进，来到了阿拉维嘎，然后佛陀也住在阿嘎拉瓦这个塔庙里。于是据说马哈嘎萨巴来到世尊之处，来了之后就顶礼世尊，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马哈嘎萨巴尊者对世尊就报告了这一件事情。于是世尊就这个因缘召集了比丘僧众，就问比丘僧众说你们是不是因为要建造没有施主为自己建造的孤地，你们无限量的向施主们要这个要那个？那些比丘们就说是啊，我是怎么样。然后佛陀就开始喝止他们你们这些愚痴人等等。佛陀在喝止他们了之后，佛陀就讲了两个故事。佛陀说诸比丘，在很久以前有两兄弟的仙人或者说是隐士，他们住在恒河边。当时呢，有一条名字叫做 Manikanta 的龙王在也在恒河里住。他来到了仙人居住的地方，他去到了那一个做弟弟的仙人的地方，然后呢绕了七次之后，就围绕着这一个做弟弟的仙人，把他的头盖在这个弟弟仙人的头上，就把他的脖子就鼓起来，是他的样子应该像是眼镜蛇一样就鼓起来。这么样做了之后呢，就把这一个做弟弟的吓得不得了吓得脸黄肌瘦，吓得自己脸都青了。那个做哥哥的见到做弟弟的这样好像魂不附舍自己就去问说，你为什么这么样呢？你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你变得现在这么样？然后做弟弟的就告诉说，因为 Manikanta 龙王他从恒河那里来到我的地方他绕了七圈之后呢，就把他的头就盖在我的头上他把他的那个脖子鼓长得圆圆的，因为我很害怕，所以我就变成是吓得这么样。他的哥哥就问说，那你是不是想要那一条龙不要再来呢？他说，是啊，我不想再见到这条龙了。然后他就问说，那你看这条龙有什么东西，你看到有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说我看到这一条龙的它的颈项脖子里有像宝珠一样的装饰品，宝珠一样装饰。他的哥哥就说，那这么样，你就像那个龙王就说下次他来的时候你跟他说请把那个宝珠给我我要那颗宝珠你这样说。后来 Manikanta 龙王又从恒河那里来到这个做弟弟的仙人之处来到之后，同样的他也想要围绕着这个做弟弟，也是这个做弟弟的就这样说把你的宝珠给我我想要你的宝珠。那这个时候那条龙就在想这一个仙人这个比丘想要我的宝珠他想要把我的宝珠给他。然后他就走了。然后第二次这个龙王再来的时候，这个仙人一看到以很远的地方看到，就像说你把你的宝珠给我我要你的宝珠。这个龙王这个人要向我要保住，然后又从那个地方走了。那第三次这个龙王又想去那里的时候，那这个做弟弟的一看到那条龙在渡过恒河，就对着那龙王说，把你的宝珠给我我要你的宝珠。那这个时候那龙王他就说我一直以来我的饮食无忧，我可以获得很多的饮食， 都是因为这颗宝珠啊，我就不给你这个多求的人啊，我不再来你这个地方了啊，你现在要我就要我这宝珠，这个宝珠就好像一个武士的宝剑一样在我的手中，你现在向我要我宝珠，我就不给你这个多贪求的人啊，我不再来你这个地方。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一条龙就再也没有去这个做弟弟的仙人的地方了。自从这条龙没有来了之后呢，那个做弟弟的又开始在想念这条龙了。他从此也没有见到这条龙，因为这条龙很美，长得很好看嘛。由于没有看到他又变得脸容憔悴，面黄肌瘦了那他做哥哥的就看到了这个做弟弟的为什么又变成是脸黄肌瘦了，他就跟那个弟弟说，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说我因为再也没有见到这一条很美丽的龙王的时候变成是这么样。然后他做哥哥的听了就感叹的说，大家不要去祈求他人所爱的，多求的是令人讨厌的，婆罗门去祈求宝珠，龙王就不再来，不再出现。于是佛陀就说，诸比丘，就是连畜生他都不喜欢人去讨东西，去要东西，更何况是人呢？之后佛陀接着又讲了另外一个故事。佛陀说，诸比丘，曾经有一个比丘，他住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边，在一个树林森林里面住。在那个树林森林的里面有一棵大湖，当时在这森林里面就住了很多一大群的鸟，这些鸟在白天的时候就在这个深湖的周围去找食物然后晚上它就住在森林里面。当时这一位比丘由于他在树林里面禅修，经常就被鸟叫吵得很烦恼，他于是来到我这里，他就佛陀自己说，来到我这里顶礼之后就坐在一边之后，那个时候我就问他说比丘，你还好吗？你生活过得怎么样？你在旅途上累不累啊？你是从哪里来的？那位比丘就回答说，尊者我一切还好，生活还过得去，长途跋涉也不是太累。尊者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腰那里有一个大森林，在森林里面有一个大池，每天都有一大群的鸟，它白天在大池那里找食物，晚上就住在森林里面。尊者，我被这一大群鸟的鸟叫吵得很烦恼，所以我从那里过来。佛陀就问说，那比丘，你是不是不想要再叫这些鸟群来呢？那么比丘就说，尊者，是我不想要这些鸟来。佛陀就告诉他说，那好吧，比丘，你再回到你那个森林的地方，你就在初夜的时分，就上半夜，你就大声的叫三次，说凡是住在这森林里面的所有的鸟，你听我说，那我要你们的翅膀，你们把你们的翅膀给我。然后到了半夜的时候，你也是同样大声的对那个树林里的所有的鸟说，请住在这一个森林里面的所有的鸟你们听我说，我要你们的翅膀请把你们的翅膀给我。然后在下半夜就后夜时分，你也是这样说三声。这个一名比丘听了之后，就回到的他的住所，他的森林那里，然后就在上半夜初夜时分，高声的在森林里面说叫呢，凡是住在这树林里的所有的鸟你请听我说，我要你们的翅膀，请把你们的翅膀给我。然后在中夜时分也是这样说，在后半夜也是这样说。当时那些鸟就知道这些 比库啊，这个比库在要我的翅膀啊，他要我给他的翅膀。从那个时候，他们全部就飞走了。然后佛陀就说啊，就连畜生他都不喜欢人去要东西，更何况人呢？同时，佛陀又在引述了另外一件事情。佛陀说，以前拉塔巴拉族信子拉塔巴拉是叫护国，他是在佛陀的弟子当中信心出家第一。他出家12年之后就证得了阿拉汉。后来有一次他回到他的故乡，但是他一回故乡，他并不是直接回到他的家里去，他仍然去托钵。当时拉塔巴拉尊者的父亲见到了拉塔巴拉就很生气，当时他就是说，拉塔巴拉，很多人我不认识啊，因为拉塔巴拉的父亲很有钱，所以呢，他经常也是乐善好施，帮助很多的人，于是很多人经常就到他的家里去要饭啊，去要吃的。当时他的父亲就这样说，虽然我不认识他们，但是很多人仍然聚集在我这里要东西，为什么你不向我要求呢？那他巴拉尊者就讲说，要东西的人是人不喜欢的，就人们不喜欢那些乞求东西的人，如果要求了没有给也不喜欢，所以我不向你请求东西，我不求你什么东西，不要让你讨厌我。所以这位拉塔巴拉族信子对自己的父亲都是这么样，那更何况是其他的人呢？然后佛陀就说，朱比库，那些在家人们他们要赚钱是很难的，他们赚到了钱把钱财聚集要守护也是很难的，所以你们这些愚痴的人啊，你们为什么对在家人他很辛苦赚来的钱财聚集之后很难守护的钱财你们诸多要求呢？你们要这个要那个呢？这样的话难道你能够令那些没有信心的人升起信心吗？你能够让那些已经升起信心的人增长吗？于是佛陀制定了这么样的一条学处。佛陀这么样送说，三亚吉嘎亚巴那比库那古丁嘎拉亚玛内那阿萨米冈阿杜德桑巴玛尼嘎嘎雷达巴达地当巴玛南迪卡索多达瑟维达提奥苏格达维达提亚迪里央萨丹达拉比库阿皮内达邦瓦杜德斯那亚德希比库希瓦杜德斯达邦阿拉兰邦萨巴里嘎玛南萨兰佩杰比库瓦图斯敏阿巴里嘎玛内三亚吉嘎亚古丁嘎雷亚比库瓦阿那皮内亚瓦图德萨那亚巴玛南瓦阿迪嘎美亚桑卡迪塞索。当比库自行祈求为自己建造无施主的孤地时，当因量而造，这里的量是常为善智张手的12张手，内部宽为7张，应带领比库们指示地点，应由那些比库指示无侵害有环绕空间的地点。若比库在有侵害无环绕空间的地点自行祈求而建造孤地，或为带领比库们指示地点，或超过量值，桑卡迪塞萨。在这一条学处里面讲到的自行祈求，就是为自己去祈求，由自己祈求要这一个要那一个要工人啊，要工具等。所以说凡是祈求他人所有物是不可以的，但是暂时的借用则是可以。不过呢，如果是在祈求的时候，你是为了其他的贤友，就是其他的比库祈求， 说哎，你请帮我叫个工人来，这是可以的。但如果是祈求的话，如果说你祈求假如木匠等的这些人他做的是手工，那你就说请给我男工啊，请给我手工，那这样的祈求是可以的。但如果说在你去的时候对方说哎，尊者你为什么而来，有什么可以帮到你，那这样的话祈求就可以。为自己是为了自己要居住，建造无施主阿萨米冈。无施主是没有其他任何人作为施主，例如没有男人女人，没有在家人，没有出家人做施主。造孤地，这里的孤地呢一般上所指的孤地是指住所，但是在这里的孤地孤丁呢孤地它是特指内部，就在房间的内部全部用灰啊泥啊等涂过的，涂过灰的，涂抹灰的，外部也有涂抹灰的，或者内外均有涂抹灰的。所以不管是内部涂有灰的，或者外部涂灰的，或者说内外部涂抹灰的，这些都称为孤地。应当应量而造，也就是要按照相应的尺寸来建造。这里的量是，也就是这里的尺寸是这么样，是怎么样的呢？长是善至张手的十二张手，这里是指外侧而言。善至张手 sukata vidati， 一般上来说算张手是这么样算的，一个人的手把它全部张开，张开了之后从大拇指的顶端到尾指的顶端，这个就称为一扎手，或者说一张手。又有的人就可以从拇指到中指这两个顶端的直线距离，就称为常人的一扎手，或者说一张手。而善智的张手是中等男子的三张手，也就三倍，也就相当于木匠肘尺的一肘尺半。在量的时候是从墙的外围，但是不取最初所放的那粘土的边沿，而是从那个骨可团边沿，就最边边的墙角最边边，然后这么样量到十二张手，也就如果是三指的十二张手就相当于36张手。内部宽，这里宽是指内部的宽，宽为7扎手。内部宽呢，这里是指不取墙的外面，而是取内部的范围，内部为7个善智的张手来量。而且这里讲到的宽呢，如果是只是超过哪怕是一个头发那么多的尺寸也是不可以的，所以呢不能够增大，你只能够在这个量以内去做。不过呢要讲到，如果是宽为3肘尺，或者说未满3肘尺，即使长为60肘尺，只要这里的尺寸是床所没办法转过来的而且它的最边也不到4肘尺那么宽，这就不称为孤地，还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如果是做长条形的，只要它的宽没有内部的宽没有超过7张手，这个还是可以的。应带领比库指示地点，应带领比库指示地点的做法呢，是这一位想要建造孤地的比库先到僧团中去请求说他现在想要建造自行祈求为自己建造无施主的孤地请僧团派人去检视，然后第二次也是这样请求，第三次这样请求，然后僧团就选一位贤明的比丘来读甘玛，也就指派一位比丘去看地方，去看地点。而这位比丘在看地点的时候，他必须要懂得哪些地方是适合的，哪些地方是不适合的，什么是适合的，什么是不适合的，他必须得是无侵害、有环绕空间的地方。 印尤纳比窟只是无侵害有环绕空间。这里的无侵害是指准备建造孤地的地方必须是没有蚂蚁穴、白蚁穴、鼠穴、蛇穴、蝎子穴、蜈蚣穴、象巢、马巢、狮巢、虎巢、豹巢、熊巢等动物的巢穴，就没有这13种动物的巢穴。同时呢也不会在庄稼地、菜地、屠宰场、刑场、墓地、园地、王地、监狱、酒坊、车道、集会处等这16个有危害的地方，没有在这些地方，这个就称为无侵害处。有环绕空间是指牛车可以环绕，如果扛着梯子在四周走的话呢，那它可以扛着梯子在四周走，这个称为有环绕空间。这里的牛车是指有两只或者四只牛所驾的牛车，如果牛车可以围绕着这到时建造的孤地，那么这个就称为有环绕空间。若比库在有侵害无环绕空间的地点，这里的就是跟上面相反的，也就是例如是在蚂蚁穴啊、在白蚁穴啊等地方建造，或者在菜地啊、在庄稼地啊等地方所建造，或者说没有环绕空间的，就牛吃不能够环绕的这些地点，自行祈求建造孤地，或未带领比库指示地点，或超过量者，三嘎地塞萨。这一条穴处它和前面的那几条穴处有点不同。这里是指这一段话，如果所有的都犯的话，例如说在讲到呢，在有侵害无环绕空间，又没有带领比库指示地点，又超过量，那他就不仅只是犯一条三嘎地塞萨的。如果一个比库虽然也带领了比库们去指示地点，而且呢也没有超过量，但是他所建造的孤地是有侵害无环绕空间的，那他就犯了两个恶作。如果只是在有侵害但是在有环绕空间的，他犯一个恶作。如果是在没有侵害但是在没有环绕空间的，也是犯一个恶作。如果他是在没有侵害而有环绕空间，就是地点是适当，但是却没有带领比库去指示，但是他做的也是很小，那这个就犯一个三嘎地塞萨。或者说他也带领了比库去指示地点，也按照比库的指示建造在没有侵害和有环绕空间的地点，但是他做的是超过量的话呢，就犯了两个三嘎地塞萨。在这条跟其他的不同，如果说一位比库全部都没有做到，那这一条协助一共包括了两个三嘎地塞萨跟两个恶作。那这么样的组合呢，就是可以以此类推啊。例如说带领的比库去指示地点，但是却超过量，又在没有侵害但是是没有环绕空间，那就一个三嘎地塞萨一个恶作等等，这样以此类推去组合。同时在建造这一种孤地，就是自行祈求为自己建造没有施主的孤地时，如果这一个比库想，我想要建造没有经过指示地点的超过量的孤地的话，从他去寻求工具啊、寻求建材开始，一切的努力都犯恶作。他就这么样一直做做到他的这一间孤地快要做完了，然后到他即将竣工的时候，只剩下两团泥、两团粘土还如果这两团粘土再加上去就完成了。那当他在加第一团泥土的时候就犯图拉宰亚，在第二团泥土一把它加上去就犯三嘎地塞萨。但是如果 这一位比库在建造房间的时候，他预留了一两团如果是他预留了两团泥的地方不去涂抹，那还是只是犯恶作的程度。如果是只是留一团泥涂抹了就完成了，那他就犯涂了这样。如果是全部都涂抹了包括内内外外的墙全部涂抹，就犯三卡第四萨。因此违犯这一条邪处，也就是说建造没有施主的孤地有六项或者七项因素。第一是涂抹等的其中一种这里的涂抹是指三种内部的涂抹、外部的涂抹以及内外的涂抹。第二是达到最低的量也就是他已经完全都用灰泥等涂抹了。第三是未经指示的地点，他在没有经过僧团指派的比库去指示的地点。同时要知道这里的指示地点呢，他一定要通过僧团的干妈，不是说僧团他用口头说我派你去就派你去，他还要有在僧团当中读干妈文的。第四是超过尺寸，就超过量，它的长超过了善智的12掌手，内部的宽超过了7掌手。第五是为了自己。第六是住房就建造住房，自己所在里面可以住、可以躺卧、可以睡觉的房间。第七是涂抹结合。在什么情况下不犯呢？要犯，如果我们看的不犯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到要违犯这条邪处也不容易。第一是他人给的没有完成的，其他的人给但还没有完成的，这个就不犯。但如果其他人给了然后你看到没有完成你去做你也犯了。第二是平整地面后弄破的。第三是建造洞穴山窟草的孤地用树叶盖的屋顶屋等其中的任何一种就不犯。例如在山洞里面你去盖一间孤地，因为山洞里面通常它都是没有土灰的嘛，没有土灰泥的，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或者做建造屋，这里也包括用砖、用石头、用木所建造的屋，建造的孤地也不犯。用草盖的孤地也不会犯。用树叶来做屋顶的，来覆盖屋顶的，自己也不犯。第四是为他人居住的孤地。他人要住的这个也不犯只是为自己才犯。第五，建造除了住房外的乌波萨塔堂等其中之一，就任何一种如果是建造自己住的那就犯，如果是建造的并不是为了自己要去住，为他人住也是可以，或者说建造了你要做乌波萨塔堂就作为诵戒作为集会堂等，这个也是不犯的。第六就是疯狂者等，那些对于建造无主但是却是为自己的孤地在这些情况下就不犯。那下面我们再讲另外一条跟这一条学处很相似的学处，是建造大孤地的。当时佛陀住在哥三比的哥西达园，那个时候据受禅那的护持施主就对据受禅那说，尊者请您指示一个地方我要为尊者建造住所。于是据受禅那就找了一块地方，他为了建造大住所，结果把当地的村里的人所敬奉，当地的镇里的人所敬奉，当地的城市的人所敬奉，当地那个地方的人所敬奉，当地那个国家人所敬奉的一棵神树叫做 JD 啊 Luka， 那些人都是去祭拜的树，就把它砍了。 于是当地的人就很生气，他就说为什么沙门氏家子要砍伐村人城镇的人，那城市的人当地的地方的人整个国家的国民们所敬奉的神树呢？那些比丘听到了人们的批评讥嫌，然后那其中的少欲的比丘也是这么样批评讥嫌，他们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佛陀，然后佛陀就把禅那叫过来问说是不是有真实，那禅那也承认了，于是佛陀就又呵斥了他，愚痴的人你为什么要砍伐人们所敬奉的神树呢，塔树呢？佛陀把禅那训了一顿了之后，就制定了这么样的一条邪处。佛陀是这么样说：马哈拉甘巴那比库那比哈朗嘎拉亚玛内那萨萨米甘阿杜德桑比库阿皮内达巴瓦杜德桑那亚德希比库希瓦杜德塞达邦阿那兰邦萨巴列甘玛能萨兰佩杰比库瓦杜斯敏阿拉阿巴里卡玛尼马哈拉甘比哈兰卡雷亚比库瓦阿比阿那比内亚瓦杜德桑那亚桑卡迪塞索。当比库为自己建造有施主的大住所时，应带领比库们指示地点，应由那些比库指示无侵害有环绕空间的地点。若比库在有侵害无环绕空间的地点自行祈求而建造大住所，或为带领比库们指示地点者，桑卡迪塞萨。这里讲到的大住所马哈拉甘维哈朗，它是指有施主的，有施主建造的。那在这一条邪处跟上面一条邪处，我们一看就知道，只要是有施主的孤地，有施主的住所，它就没有尺寸的限制。但它同样是为自己建造。这里的孤地也是内部有图妈的，外部有图妈的，或者内外都有图妈的。有主萨萨米冈是指不管是男的施主、女的施主、在家的施主、出家的施主，任何的都可以。应带领比库门指示地点，这样也同样，即使是建造有施主的孤地，也要在僧团中请求，请僧团去用甘玛的方式、甘玛语的方式派遣一位比库去指示地点，而所指示建造的地点也必须得是无侵害，就是没有那十三种动物的巢穴，没有是庄稼地呀、菜地呀等的十六种危害的地方。但如果比库在有侵害无环绕空间的地点去建造大住所，他只要没有带领比库去指示地点，就犯桑卡迪塞萨。那这一条和上面的那一条邪处有点一样，但不同的是，这一条邪处如果犯的话，他只犯一条，只是没有去请比库们指示地点，没有请比库指示地点，你做了就犯桑卡迪塞萨。但如果建造住所的地方是有侵害又没有环绕空间，那就犯一个三卡迪塞萨跟两个二座。如果是没有带领比库指示地点，在没有侵害也没有环绕空间的，就犯一个就如果是没有带比库去指示地点，就犯一个三卡迪塞萨跟一个二座。如果是没有带比库指示地点，在有侵害但却有环绕空间的，那也是犯一个桑卡迪塞萨跟一个恶作。如果是带领的比库指示地点，然后在有侵害没有环绕空间，就只是犯两个恶作，是这么样的区别。所以这一条邪处它和上面一条邪处呢，这其他的解释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违犯这一条学处呢，它就只是少了一条音量的而已，所以一共有六个因素， 六个因素，就其中是涂抹的其中一种，就是做固定的，达到最低的量，就是它全部都涂抹了。未经指示地点为自己，而且是住房，所以在这一条穴处，它只是少了超过尺寸。对于不犯的条件，跟上一条穴处也差不多一样啊，基本上都是指如果是建造砖的、木头的、石的，或者在山洞里面等等，这些都不会犯。那好，我们今天讲这两条穴处啊，讲关于建造孤地的啊，就讲到这里。那下面有问题的可以提出来一起讨论。
五百强也就是那个建固底的，再问一下，建固底就现在来讲的话，现在社会，比如说那水泥啊什么之类也算吗？
只要有抹灰的就会换。
那个灰的话，那个比如现在都是用那个油漆，算不算灰？
不，现在的很多的砖墙啊，外面不是也有抹灰嘛？只要有抹灰就算。
那个是如果是涂油漆呢？现在好像都是油漆涂。
墙外面只是涂漆吗？
对，
现在大部分的还是有抹灰呀，只是材料不同而已嘛，它是有涂抹的嘛。
哦，只要是涂抹就算。
不是，它如果纯是油漆没问题，但是它如果是用灰啊、用泥啊等的去涂抹就会犯。
哦，那这里的泥的话，也包括那个灰的话，也包括水泥，对吗？哦，
对。
是不是？
请问一下建师。弟子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记得不太清楚。就是以前有一个比丘，他自己做了一个陶土的那个孤地，然后佛陀是不允许的。但是比丘是可以建无主的孤地的，只是陶土的不允许，是吧？
用纯陶土的，
啊。
用陶制的，所以现在我们也看不到有比丘真的用陶土做的。陶土做它主要是用陶土做了，还要烧制，烧制这样的话会烧死很多。在挖土的时候，在河土的时候，还有在烧制的时候，无论是用柴烧啊，烧柴也会烧死，而且泥土里面的生物也是会，所以佛陀不允许用陶土的。
顶礼解释，关于建大孤底，外长张是12张手，内宽是6张手，
7张手是吧？
7张，哦，7张，那宽如果不足7张，但是它外长又大于12张，是可以吗？弟子当时这个没
可
有
以，
听清楚。
还可以。
哦，那就是。外长和内宽要同时达到，才算饭哦。萨都萨。
顶礼尊者，弟子想问一下，无主孤地的话，如果孤地已经建好了，那个这个，但是这个比库又犯了三卡迪西萨，那这个孤地，怎么办呢？
这孤地还是可以住，只是他要按照僧团去处理。要先忏悔等等，要不然他就不清净。
哦，就是说建这个孤地的比丘，他还是可以住的。那另外就是说，弟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如果是那个孤地，他就是当时您讲的时候，他预留一块那个泥没有涂抹的时候，就算没有完工，是吗？那是
对，没
如果
有
没
完
有完
工。
工的，就是不可以住吗？
不是，不是。住还是可以住，但是他没有达到三个 DCS。
哦，那他专门留一块，就说不涂抹的话，那他住进去就不用犯这个，不犯
对
三个 DCS。
对是，所以呢，这一条他讲到的，涂抹应该来说，这个涂抹最后一条是涂抹相结合，涂抹相结合，也就是把所有这些涂抹全部连在一起。他们已经完成了，也用现在的意思来说，就是他已经竣工了，已经全部做完了，所以就构成犯。如果还没有竣工，如果是差两块泥土，那他就还是犯恶作；如果差一块的话，他就犯粗罪啊、拖拉怎样。如果是全部完工，就犯三个地些上。
弟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上次就是说那个无主孤地的时候，说墓地也是不能建的，因为这个墓地是公用的，或者说它是，私人所有的，不能建，还是
不管是什么，只要是墓地也不能建。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的墓地，它都要么是属于村庄，要么是属于某一些地方，所以在墓地。是属于有侵害处，所以还是不适合建。比姑可以在墓地住，但是不应该在那里建故地。
顶礼戒师就是，连畜生都不喜欢被别人讨要东西，那也就是说，作为出家人，是不是即使是需要也不适合，哪怕是就是自己的血亲啊，也不适合向他们去索要一些四字句。
血亲可以，
但是
其他的施主没有邀请也不行。
但是是不是就是即使可以不犯戒的话，是不是也不太适合？
对对，对于四种必需品，四种资具分别是不同的学处。如果说对袈裟来说，它是 Nisakya Bajitya。如果对于饮食的话，假如是美味的食物是犯 Bajitya。如果是饭啊羹啊等等是犯那个是在 Sakya 里面犯的是恶作。对于住所是犯 Sangadisesa。对于药品来说那是没有犯。而对于建住所，即使是为僧团建的话，通常也不是直接，有一个叫做用暗示的方法。例如施主他对僧团做出邀请，他说尊者们，我想要建一个什么什么，或者我想要供养，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尽管向我提出来。那僧团的代表或者长老就可以带施主去那个地方然后说如果这里有法堂或者这里准备去建法堂这么样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是允许的，而不是说直接说我要建一栋什么，我要建一栋什么。
萨杜萨杜。
顶礼戒师，弟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上一次晚上讲的那个，如果要是宽度是不超过七张手，然后长度可以超过，那是不犯的。那反过来的话，如果它的长度是没有超过，但是它的宽度超过了，犯不犯？
也是不犯。
也不犯。那就是比如说它的那个长的话十张手，那宽度可以很宽，那它里面不就
是？不是，那个时候它已经不是叫做长了它已经算是宽了。是不是？他还是要长宽，要算。你不讲，你说你我只是拿长，然后那我那个其实他这边倒宽为长，那个还是不允许。
哦，
礼敬五百家呀。弟子就三嘎地塞塞第六条有几个问题请教五八加呀。在这里讲到比库自行祈求为自己建造无施主的孤地。那如果比库直接向施主祈求孤地，他就是犯那个三嘎地塞塞是吧？
要建造才算。
就施主已经建好了。
施主已经建好了，
对，就直接问他要个孤地。
如果施主有邀请，那就没问题。
没有邀请。
如果施主没有邀请，那也不算犯三阿地舍，因为犯三阿地舍他是对这一条来说的。如果施主没有邀请，那他还不构成三个 decision， 因为他不是参与建造。
那从这里可以看出，比库对那个没有做出邀请的施主，在自己没有固定的情况下，是可以向施主要求一些建筑材料，是吧？
如果施主有邀请就可以。
没有邀请，
如果施主没有邀请是不允许的，不许可的。
那他这个无施主的孤弟弟子就不太容易了解了，
因为无施主的孤弟是指这个比丘，这些比丘向施主们要求啊，派人工啊，啊，用工具啊等。
并不是没有邀请直接可以要求一些借助材料。
对，他是自己做，那些比丘是自己做，然后他是向那些那些人去要这个要那个，例如在律藏里面讲的，他要求工人啊，要求工具啊，要求凿子啊等，他都是这些。
哦，材料是比库自己准备的啊。
也包括了竹啊、草啊、等土啊，也包括。
嗯，那如果那个他建造那个一层以上的，他就是底下他的量全部是符合那个戒律要求的，但是他那个高度，他比如说做两层、做三层，那这样也没问题啊。
只要是达到那个量，超过那个量就会犯。
那另外在这里讲到，他这个孤堤是讲内部和外部涂抹那个灰，或者内外部都有涂抹灰，那是不是在那个古印度这种涂抹灰的小孤堤算是那种豪华的住所？
如果从其他的学处看来并不算，因为佛陀甚至允许比丘住宫殿，宫殿装修都很豪华，佛陀都允许，这个叫做巴萨达，佛陀是允许比丘住殿堂，所以在这边他应该还不算是指很豪华，而是指这一类型的孤地就会犯。
好，谢谢五宝教友。
顶礼宗旨，不出家人可以每个地方都拥有孤地吗？
这个没问题，但如果是在那个是他的福报，但如果是住僧团的孤地的话，一位比丘不能够在一个僧团一个寺院里面拥有两间孤地，但如果是属于他个人的话，他这个没有限制。
好，谢谢宗旨。
好像佛陀一样啊，在王舍城有很多的僧园啊，例如说威鲁湾啊、竹林啊、芒果园啊，在沙瓦提城有杰达林吉孤独园啊，有布巴嘎玛有东园啊，等等很多，那每一个园他都会特别给佛陀建造一个叫甘他孤地啊，就是厢房啊，所以佛陀去到哪里，他都有专门的为他居住而建造的孤地。各位，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做发愿和分享功德。一当美不娘，阿萨瓦卡亚。瓦行好都，一当美不娘，尼巴那瑟，巴杰哟好都，玛玛不娘巴哈刚，萨巴萨达能，巴杰密。地十比美十梦，半一马更立品度，愿我此功德，导向断尽一切烦恼。愿我此功德，为证悟涅槃的助缘。我此功德分。 与一切众生分享，愿一切众生平等获得此功德。萨度，萨度，萨度。